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很特别，我们请了从中国大陆来的一红弟兄呢，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一红弟兄，你是从中国哪一省来的呢？
我从北京来。
知道你在中国其实已经有机会认识耶稣了，不过还没分享你的信仰之前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吗？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干部家庭，我父亲是一个工人干部，我妈呢就是一个棉纺厂的一个工人。我是家里的老大，我还有一个弟弟，我弟弟现在也在北京。在我们在北京生活以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父母接到北京居住了。
那你小时候父母对你们的管教严不严格啊？
管教还是非常严的。我妈尽管上班非常忙，但是可能让他们比较感到欣慰的是呢，我和我弟弟都是那些不需要操太大心就可以拿到很好成绩的孩子，所以说他们尽管管得严呢，主要是在交朋友。真正离开我的出生地之前呢，我没有个人出去跑很远啊这样的任何的经历，都是和家人在一起。
你刚刚讲说跟你弟弟成绩一直都非常好，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的理想目标，想要将来要做什么或是读什么？
小时候确实想过，想做一个科学家，研究天文地理，研究生物，这是我最喜欢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爸呢从他们并不多的工资里面花很多钱为我订各种各样的科学杂志，从少年科学呀、天文知识啊，包括像自然呢，我那个时候好像每年花在订阅杂志报刊的钱呢，差不多能占到我爸收入的三分之一吧。似乎上大学离开出生地之前，我的生活是蛮简单的，但是在我看来是非常丰富多彩。
那结果你申请读大学的时候呢，你是读什么呢？
是读政治。我发现属于人的一个世界可能比纯粹的生物世界更能够激起我的求知欲，这就是我上大学之后可能跟少年时期的那种变化。
那你这么喜欢思考一些天文地理和是科学之间的问题，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信仰呢？
实事求是的讲，在我少年时期我没有想过，只有到我进入大学以后这个问题才慢慢的浮现上来。但是呢，在少年时期我开始比较敏感地触及到一个问题，我会注意到这个人类世界的灾难，就是自然世界的一些破损，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美好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完美的，人的世界更加是不完美的。
因为你是在中国大陆长大嘛，
对，
那一直都是无神论的，
那
所以变成当你慢慢思考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想有神跟没有神之间的这种矛盾呢？
应该讲在中国人的神观里面有很多个神，道教的、佛教的和很多地方性宗教里面的都有神仙鬼怪，但是那都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所谓的神观啊。在我真正开始接触圣经进入教会之后，这类的问题才变得非常清晰。
那后来你是怎么有机会，你怎么去认识基督教的信仰？
这真的是那完全是一个神迹了，这是完全发生在我身上了，没有人刻意的给我传过福音。我对神的认识呢真的是来自于生命本身的这种体验。我刚才不断分享到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楚，发现这人类世界是残缺的，是不完美的。但是人为什么又生活在这样一个残缺不完美或者说是痛苦的世界中呢？这样的问题其实困扰我很久，一直从大学延续到研究生阶段。那个时候很不理解，人类世界里面本相是痛苦和不真实，那么为什么人类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忍受这些呢？其实我从开始进入大学之后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其实我最初接触的是佛教，我学佛学了很长时间，曾经一度也想出家，我曾经也去山上见过师父，很感恩上帝拦阻了这一切。至少在那个时候呢，对佛的这种学习呢，会让人进入一个相对比较清净的世界。人的内心的焦躁，人外在世界的这种繁杂呢，是人自己不能控制的。而且每个人的人生命运呢，有太多的波折或坎坷，人需要寻求一个理由和出路。其实佛经里面他看到了人世的真相，也就是世界的悲苦。佛教对这个人类的悲苦呢，也谈到了自己的解释，也就是业力循环嘛。万般带不取，唯有业随身。你这如果要跳出六道轮回，就必须涅槃成佛。你想要涅槃成佛，就必须按照比如说十万八千法门中任何一个法门呢，进行去修炼去进阶，从而能够就是脱离肉身的捆绑，脱离六道轮回。当然我对这些问题都是非常认真的，但是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说，当你越深的去追求所谓的真理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最直接的困境，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着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就是你理解到的东西你并不见得你自己能够把握得住。后来读了圣经你才能明白嘛，就像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嘛。所以说很苦，人的常态就是很苦，感受到很苦。但是在解决苦的这个问题上呢，在世界上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学说思想体系呢，他们可能都会提出来不同的一些想法和观念。至少我是在修炼佛的时候呢，我感受不到对我的这种真正的安慰，反而是个觉得就是说是真正的空寂。那种空寂呢，带给我的不是真正的平安，反而是更大的这种虚无。这种虚无不是真实的平安，其实苦变得更苦了。
就很多佛教徒都觉得啊，你多念经多拜佛，然后你慢慢慢慢就能够到一个极乐世界。
佛教呢，它的本质是一个自力救济，也就是说是对于苦难的解决呢，追求的是要自己能够达到比如说大彻大悟涅槃成佛，要追求比如说是对人生的极度的了解之后，你就可以放下你思虑你挂虑的。佛教中最基本的观念就是说痛苦是因为人的欲望嘛。那么要解决比如说是苦难的源头欲望的问题，就必须要消灭欲望的载体，也就是人的肉身以及人肉身的这种感受能力。那么既然对肉身和肉身的感官能力的消灭，它其实是不是也意味着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消灭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佛教呢不仅仅讲究自力救济，而且它的这种救赎之路呢是以消灭为最终代价来实现。当然呢，这对于一个真正比如说是愿意面对人生真实问题的一个思考者来说呢，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谎言或笑话。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说一棵树生病了，佛教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像面对一棵生病的树，你不是去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源，把这个病灶给除了，病根给除了，而把这个树给放倒了，砍掉了，烧了。OK， 是这个树的病解决了，但是这个树本身也不存在。那这不是一个真正医病救人或者说是医治的一个方法。
而且很多时候你说要靠自己去达到那个境界，对不对？
对，这是佛教的观点。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所谓大彻大悟的人嘛，他还是一个人嘛。而且佛教中谈他自身的这种发展历史，刚才提到的那些比如说是念佛呀，这其实不是所有的佛教宗派都倡导的观念，是其中有一个宗派呢叫净土宗，他们倡导的观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不是说自己开始就出现， 而是说随着它的历史的发展，跟它受众之间有一个互动，跟历史文化之间有一个互动之后，它慢慢的要寻找一个最适宜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状态和路径。所以说当其他的佛教的很多宗派都无法比如说是因为着适应现实而存活下去的时候呢，净土宗因为着对佛教繁文缛节的改革，把它变得非常简单，特别是劳苦大众来说，一声佛号就可以往生西天，这是最直接最方便的一个法门。所以说佛教还具有它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并不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并不能够有任何一个确据能够证明他们可以实现或得到他们所声称的那些。这和基督教的上帝的自我启示和基督教的比如说神的见证人他们之间的生命的见证是不同的。
你刚刚不是提到说你差点要出家了吗？那为什么后来就没有做呢？
那涉及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奇遇。其实我当时我要去想出家的那一天呢，是我妈这陪着我。当然我妈本身不想让我出家了，但是她也不愿意就是说完全的直接的反对我嘛，她只想让我去体验什么是出家的生活。古寺青灯清茶淡饭，寺院里辛苦的劳作嘛，你并不是说你出家了之后你整天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别人都把你当做一个真佛供着养着你，那不是的。真正的出家是要修行要操练的，操练你就是在干活，其实还有种种样的诱惑。我之所以没有出家成呢，是因为当时确实有一个奇遇。我走入一片山林，我说到山顶上去逛一会儿然后再下，因为那个庙宇呢是在半山腰，但是我从山顶下来的时间我竟然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在那个时刻其实手是蛮恐惧的，因为我知道我妈妈在下面等我，这会儿天要已经快黑了，因为你知道山林里面那野兽也挺多的嘛。我其实是真是挺惊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有一个念头，是不是就是说不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条路没了。在我迷路的那一段时间呢，其实我妈一直在山下面喊我，当然我是听不见的了。在那个时候我可能也有一个祷告，当然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向谁祷告了，可能就是说神啊什么这些啊，来救救我吧，得让我找到一条能够走出去的路。于是当我心里的那个念叨啊念出来之后呢，本来是转啊转根本就找不着路，突然间有一条小路出现在我面前了。当然我也不能确信那条路是不是我刚才上来的那条路，但是我确实看着像一条路，是因为人走过的样子。我就沿着那条人走过的那个小径就往下走，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啊，我似乎好像终于看到似乎像路的路了。于是我就出来，出来之后呢，我妈妈已经很着急的在等着我。我妈就问我那还要不要怎么样了，我说不用了啊，所以说就没有。
那是那一次之后你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吗？
对，但是我念头打消之后，我仍旧是在追求在思考一些更深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该如何去面对我自己里面的这种困惑或痛苦，或者说去面对像我一样能够看到痛苦的其他人的这种痛苦。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生活地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嘛，我从我的故乡呢去了北京啊，我读研究生接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门类体系，开始读心理学，开始在接触很多的这种宗教，这些呢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一些帮助和支持，但是人生其实对痛苦的体验变得更深了。
其实你读书那么顺利又成绩那么好，那你觉得在那个时候你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为什么人类有这么多的苦难，人类根本都解决不了？
是因为社会上的问题，还是你自己面对一些困难你没办法解决呢？
都有，我既看到别人的，我也更感受到我自己的。当然我感受到我自己的就是感受到这个社会本身就是天生就是不公平的，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比如说是你一个真正善良的人就一定会得好报，或者说那个你一个有能力的人就真的会得到一个能让你能力发挥出来的一个 position。 但是我人心里面冥冥之中呢都有一个追求，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好人有好报，恶有恶报啊。 各归其位才对呀、啊。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它好像是错乱的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你大学毕业了，你成绩啊各个方面都很好，但是你就找不到一个好工作呀。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家里很有钱，或者说是社会关系门路很广，同时他又是个特别坏的一个人，什么都不好，但是他就能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position。 你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呢？但是真正促使我真的能够跟神发生连接的，来自于一个恋爱经历。
是因为你刚好就是碰到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吗？
是啊，同学嘛。但是因为最终的交往是失败的，所以说感情里面产生了更深的痛苦。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人，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个电话号码的太多信息，他只是跟我讲拨打这个电话号码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一般的客套，但是直到有一天我感到实在是非常痛苦，好像有一种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了，我就想到了这个电话号码。最起码我当时我想的是，我可以把我自己那种痛苦负面的情绪调整一下，我就打了那个电话号码。我想那个电话号码才是真正改变的开始。接电话的对方呢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我并不知道她是谁。我说这里面是一个神迹，因为在我多年以后再问到这个女子那天晚上我们谈了什么的时候，她已经彻底把那天晚上已经忘掉了，甚至包括跟我这个人说了这些话都已经忘了。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天晚上的那个电话真的是一个改变的开始。我拨通电话之后，他可能听出来了我的情绪很沮丧，他就问我了两个问题。我想这两个问题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这宇宙间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第二个问题是，你知不知道大多数人是把痛苦当作幸福在追求？其实对于第一个问题呢，我有过思考，但是对于一个独一的真神这样一种判断呢，我是非常模糊的。因为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当时我接触到的其他呢宗教呢，其实都是泛神论，或者说万物有灵，它不是一个独一的，所以说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跟他有任何实质性的对话。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多数人把痛苦当作幸福在追求，这个是我有切身体会的。因为我看到我身边有太多的同学，明明做着一些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事情，但是还要努力的去做，明明做着一些不可能给自己或对方带来正面价值的一些事情，那还是好像身不由己的再去做。我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人类不由自主的这种被操控感是一个现实。那天晚上聊了很多，但是最让我难忘的其实还不是说了什么的内容问题，而是那天晚上非常奇妙。我不认识这个女子，但是那个女子的声音非常特别，那个声音呢非常纯净，摇摇袅袅的，好像都是从很远的外太空飘过来。我当时我都有一种感觉，我说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干净温柔或者说纯粹的声音？每一个人他的生活里面充满了什么，是从他的声音里面是可以听得出来的。无论是焦躁、欺骗、诡诈、伪善，其实从他的声音里面是可以听得出来的。那个电话打完之后，我没有再继续给他打过电话。我认为我自己的人生还是中国人常说的一个字嘛，可以混得下去的。在这期间呢，其实我也继续去按我自己的方式去寻求一个答案和理解。差不多又过了将近两年，我发觉我真的到了如果不把自己杀死，只有面临一个就彻底疯了。倒并不是说你人生能不能挣来钱，能不能够比如说过一个正常的这样的生活，而是说一种精神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没有归属感，你没有安稳感着落。大多数的人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以所谓的堕落或变坏去解决人生的愁苦或者人生的不如意。但是我发现当我要面对这样一种选择的时候，我会更痛苦。我这个时候突然间又想到了差不多两年以前我打过的那个电话，我说一个人的声音可以那么干净，我一定要当面见一见。于是我重新想去找回那个电话，但是已经找不着了。我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但是又有一次在收拾书籍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书里面加了一个电话号码， 拼命的去想，我说这个电话号码究竟是谁的呢？我只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于是我就打了这个电话。这个电话竟然是差不多两年以前我打过的那个女子的老家的电话。当年拿到那个电话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打过，我就顺手不都加到一本书里面，根本都不知道它放哪去了。差不多两年以后，它又突然出现。当时电话拨通之后，是那个女子的老家的妈妈接的电话，然后就简单的寒暄聊了几句之后，她就把她女儿的在北京的电话都给了我。于是呢，我就跟这个女子又联系上了，然后就约了第二天在麦当劳见面。我终于见到她了，她就给我介绍她自己，她说她是一个女传道人，并邀请我去他们教会。似乎冥冥之中就是有一个力量在引导我走进教会。差不多在走进教会之后的半年之内呢，我读了圣经，读了三四遍吧，那各种各样的属灵的书籍都开始阅读。我发现只有在一个圣经所启示的这个上帝里面，我找到了所有的答案。在2004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受洗了。
我自谦乎你衣裳，我瞧不上金光闪闪的衣裳，银光闪闪的衣裳，金碧辉煌的衣裳，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穿着不长，人间的荣耀也换不到。耶稣甘愿死在十字上，千丝万缕爱的宝血交织成一件白袍，赐我长衣美好。有能力的衣裳，万紫千红的衣裳，我瞧不上金光闪闪的衣裳，银光闪闪的衣裳，金碧辉煌的衣裳，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装着天地荣耀也换不到。耶稣甘愿死在十字上，千丝万缕爱的宝血交织成一件白袍，赐我长衣美好。上吃喝洒那六叶的白衣裳，何不一起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洒那，主赐给我白衣裳，我也高声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洒那六叶的白衣裳，何不一起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洒那。在高高天上唱和颂。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